Radio Buddhist Youth Association. Today's Tuesday, the 3rd of December. 佛教青年协会电台佛法在时间节目第6757集，现在开始广播。各位听众朋友，阿弥陀佛，欢迎收听佛法在世间节目。佛法在世间节目每个星期广播5天，从星期一去到星期五，每天下午1:35到2:05在这里 FM104.6 波段播音。星期一、星期二是国语播音，星期三、星期四是广东话播音，星期五是英文佛学讲座。今天节目继续公播台湾法藏法师的开示。我们先来念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法师的讲题是忏悔的心法与方法。我们今天播到第7讲，请一起收听。
汉传佛教讲当生成佛的，当然呢，也可以说求生极乐成佛，求生极乐，不是成佛，就求生极乐回路娑婆去成佛，当然也可以。我是说，他要是能当下承担，是当生成佛。古来的祖师是有这样子的，那么他讲这个道理，早在西藏佛教有之前的500年就已经讲这个道理了。那这么完整，那你也是一个汉地的人，那你要舍这个去求远，舍近求远，其实又有文化的隔障、修行语言上的障碍等等啊，难怪你会怎么修都难以成就。那要是你以分别心来舍汉传去求别的传，不是人家别的船不好，也不是我在毁谤别的船，不是这个意思，而是你的内心里起分别心去舍彼求此，那就太可惜了。那我常常会建议说，那么你就要修忏悔法门，修诵经的持诵法门，你就能够懂得汉传佛教的圆满相。那个时候你即便你这样再去修南传藏传，你不是用分别念，你不是用取舍见来取舍，那你就是因为啊，随着你的因缘去的，那没有什么过失啦，就不会有过失。这样诸位懂的意思吗？所以我常讲，我说汉传佛教的很重要的一个法门，而这个法门呢，是一切法门的秘密根基，甚至于它是最深密的一种方法，而最直截了当的修法，那就是忏悔法门。所以诸位，你要听到的这个道理，事实上在整个佛教界，整个佛教的修行地位当中这么的崇高啊，他理论上说他甚至于要放在很正式的佛学院里头啊，当作是一门4个学分的课程，是这样。但诸位赚到了，来2次就全搞定了，是不是这样子啊？那么这就是大家有好因缘嘛。哦，那你要多听闻、多思维啊，重复熏习，啊、哦，重复熏习。网站上面会放着这样子的课程，那你要重复熏习哦。好，那么以上是略说，哦，是今天的主题已经讲完了。你要睡觉就尽管去睡吧。啊，那现在要下以下就是广说，广说就要讲到忏悔必须有发起因。也就要知道自己要忏悔，这是忏悔心法当中的第一。我的上一堂课，也就是上一次的上课，重点在讲这个。那现在呢，我要再从这里再重新用不同的路径来出发一次，再带领大家来思维一次忏悔的原因、忏悔的动机，为什么我要忏悔，了解吗？中国的祖师当中有2位距离我们很近很近的2位大德，他民国初年的大德， 一位是很有名的印光大师，一位是很有名的律师弘公，就弘一大师。他们两位呢，都是修忏悔法门的人。那么，中国在历史上面最早一位这么样提倡忏悔法门的，有好几位啊，比如说慧思大师，慧思大师诵经修法华三昧忏，你看就忏悔法门。然后他再把这个忏法教导智者大师，智者大师把它写成文，叫做《法华三昧忏仪》。距离现在多久呢？不久，1500-1600年而已。你看中国佛教忏悔法门的历史底蕴有多深。到了唐朝以来，唐道宣律师怎么说呢？他说要修学戒律，要修学戒律，乃至于修完了之后要进禅堂之前，先修忏悔法门。修学戒律的同时就得要修忏悔法门，不然你没有资格进禅堂。他是一个律宗的大德，他就这么强调忏悔法门。到了宋朝的时候呢，北宋释明尊者，他大概2-3年他就修一次法华三昧忏，他自己还也拜大悲忏。那还有一位你们早晚课都会念到的啊，这个往生祈愿文呢，叫做慈云忏主，叫慈云忏主的往生回向文，对不对？十方三世佛阿弥陀第一那段文啊，谁是慈云忏主啊？啊，就是释明尊者的同门师兄弟，一样北宋的人，他叫忏主耶，忏悔，专门带人家修忏。北宋，你看，从隋朝南北隋朝南北朝，南北朝隋朝，唐朝一直到宋朝，这种忏悔法门的说法教授一直在。那元朝因为有那个喇嘛来了，整个中汉传佛教被压抑了哈，我们就暂且不谈。那么到了明朝四大师，你看看，偶益大师甚至于还编净土忏，他自己啊修旃茶忏，忏悔法门。民国慧根大师乃至于这地贤老法师，天台宗的系统，带人家修忏悔。拜法华三昧忏，还修法华三昧忏七日，带着居士一起修。那还有两位，一位学教学天台，行归净土；一位是教学华严，行归净土的。前者是印光大师，后者是弘一大师。一位呢，印光大师他署名，写信给人家署名叫做什么？常惭愧，修忏悔法。弘一大师呢，我们台湾有位常常回来台湾啊、驻席讲经说法啊、一位大德孟参老和尚啊、他现在还在啊、人还90多岁了啊、去年我还去在台北，我还去探望他老人家啊、那么身体都很好啊、那他呢早年的时候亲近弘一大师，也请弘一大师到东北啊去讲经。那么有一次到了南这个闽南这边来的时候，啊，是他还是谁？他就说，每天就看到弘一大师在房间里，也不做声，就看他坐在那儿，啊，那么呢，他就有一次的鼓足了勇气去问他，大师啊，您老人家在房间里都干些什么？让我们能不能讲两句，让我们学学？他也没说 yes， 也没说 OK， 也没说 no。他就讲一句话，我在想我的过失啊，我在忏悔我自己啊，忏悔。诸位，所以啊，远在1600多年前有了忏悔法门，进到民国初年，哪怕是现在到处有拜法华三昧忏，乃至于弥陀忏，尤其最有名的大悲忏，我圆光就在拜大悲忏，是不是？你看看忏悔法门，所以它真的是汉传佛教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特色。汉传佛教有非常多的特色，包括诵经，包括参禅，包括修忏，这几样。只是因为在今天多少被所谓的感经忏 感经忏，这样好像那忏法好像很低俗的样子。哦，对，我要补充讲一下，南北朝还有一位梁朝，谁啊？最有名的谁？哎，梁武帝啊。对了，是梁武帝那个时代了。啊，谁啊？宝智禅师，他纠集了当年的很多大德一起编撰了，不是名字当他签署了，但其实不是他写，是很多大德当年的国师相当多，或者国家级的一个很尊重的大法师们一起集结十卷本的什么梁皇忏，是基于他为他老婆修忏法啊、哦，为他老婆修忏法啊，那是梁皇，这就是那个梁武帝他发起，那请宝智禅师主持，这样懂吗？主持这个忏法的修学的编纂，那么编了十卷，要修七永日乃至于十日，他让你好好的在吃七天乃至十天当中专心一致的修忏悔。所以你想想看，中国佛教对跟忏悔法门有多深刻，多深刻啊！哎，这些都是我这样手抱着大腿，然后抱着膝盖，看都没看，我就随手就讲出来的呢。要我去查资料，那还得了啊？讲三天三夜都讲不完了，这样懂意思吗？那这我随手我所记得的就这么多，各个朝代都有。所以，那是不是你汉地身为一个汉传佛教弟子啊？你真的不要浪费了你这个缘起系缘起中你所最容易修的一个法门。所以这样了解吗？那我们再来看看忏悔法门的深刻性。一般来讲忏悔、啊、那就忏悔吗？哪里是这样。我当然早年也去参加亲近过一定程度的那种南传佛教的修行，那也参加更去参加闭关啦、啊，或者是怎么样子的，所谓密宗的各种修行啊、哦，藏传的啦，啊、哦，藏传的，对，因为当这是一直以来他们就在台湾都很活跃嘛，那你就很容易接触得到，那么也会看到他们的法本，他们也有很深密的法本，是要经过什么仪式啊、一定的因缘，你才有机会下去修的，号称天传不外传，那我们来看它的内容比对，发现呢跟汉地尤其是天台宗的忏仪法门、啊、很接近，大概都是天台宗忏仪法门的三分之二的内容，就是他们的内容，那么那个在他们来看都是非常深密有效而有直接力量的。那么这样子就可以看得出来，天台为代表，或者是以梁皇忏这样子编纂，当年编纂的格式为代表的忏法，其实在整个佛教的忏仪的完整度来说，我在想啊，我们可以简单的这么说，如果真谈忏悔法门呢、啊，应该汉传佛教是最优秀的，就是以它的内容完整度来说，因为我们可以比较相当多，因为现在资料都有了，我们可以比较相当多的内容，我们就可以发现到是这样。虽然在修行的核心当中彼此是很接近，很接近，因为只要都是大传大乘佛法很接近，但是汉传佛教的善巧跟它的一个条理性啊，还有一个它的一个善巧性、啊、可以说是最为完备深细，既完备又深细，然后它又可以广又可以略，所以很适合，真的是很适合现代的人类来修，现代的人来修，因为它可以广可略，可广可略，可大可小、哦、好，那么这是就历史性的一个概略的，来让大家了解到忏悔法门的可能在汉传佛教的一般的、就是一定程度的长相是这样啊。那好，那我们接着再来谈忏悔发起的念头到底是什么。我们上一堂课有谈到忏悔的理由是吧，忏悔的定义，忏其前愆，悔发愿当来，悔其后过，忏悔 唱前谦就是说谦者过失嘛，唱其前谦意味着唱惭耻过去所对人对事你自己所升起的身口意的行为，你感觉到后悔耻羞耻以及难堪不好意思，这叫惭耻前谦，懂吗？惭耻觉得羞耻，觉得不对，悔念，升起一个追悔之意，追悔就已经做了，你把它追回来，懂吗？要追，但愿我没做，这种念头叫做忏耻之心，对过往之恶升起忏耻之心，名为忏。什么是悔？为未来之行升起永恨之愿，不跟再做恶法，名为悔。这样懂吗？所以发愿当来谓之为悔。我们可以简单的分成这两段，这是你发起这样的心，知不知道？
会，
知不知道？醒醒啊啊！啊，昏昏欲睡，然后很不幸的是，现在师父开始在说理论、谈历史了。诸位，一定程度的了解这些听起来有一点枯燥的道理，这是为了让你在将来莫名其妙升起无明退心、轻视他的时候，你不至于那么理直气壮。那是要讲未来，无你讲今嘛。哦，那么所以说还是要耐着性子听。理解佛法当然不等于就是解脱，但是如果不成就理解的圣解，坚固不退的圣解跟信心，你无法发而为行动。如果你没有行动，你就不能转变你的习气，成就你从来没有过的善的习性，那这样你永远成佛了无有期，你要出离三界也无有出期。所以说八正道啊，以正见为首，见思以悦命行念定，正见、正思、正语、正命、正念、正情、正定，是要这样子的。那么所以说呢，一定程度了，你要听懂刚刚这样历史上或者渐渐的进入到一个背景的解释了。我们刚刚这样子如果能懂，我们应该再把心拉回来说，那忏悔既然是忏其前谦，发愿当来悔其后过，忏此前谦，发愿当来立志不更造恶。如果你了解是这两端，那我们接着就要问，那为什么你要起忏悔？哪有过失没？糟了，有过失。你确定你有过失？你有什么过失？过失你看得够深吗？什么是真正深的过失？这就是接下来我要告诉你忏悔的方法，这就是重要的方法。你说它是方法吗？也可以，你说它心法也可以，但是这个方这样子的心法绝对是方法的一部分，懂吗？如果你根本你就不觉得你有忏悔需要啊，你不要忏悔。就像我那老先生呢，哎呦靠，我也踹啊啊、我后来我也问他啊，你为什么哭不出来？我就不晓得为什么要哭。那对啊，不为什么要哭啊？那你这样你就不要哭就好。不行，我觉得不哭还是有问题。他说他觉得不哭还是有问题，因为他已经感受到了，一个年轻人怎么可能嘛，又不在演戏，那唱第一句就可以哭成这样，那是什么东西？哪一个机制我没打开？他已经开始问这个问题，多几条靠筋我怕亏。那个 switch 没有找到，你懂吗？没有 on 开来，没有打开啊！就是时候到，他觉得他开始急了，因为第三天他开始急了，因为五天过后就要登坛，而不是登坛了，就要受菩萨戒了，所以他开始急了。有七天嘛，前两天训练嘛，后五天开始就求忏悔嘛，是这样。诸位，所以你要弄清楚，你错了吗？还有，你敢说，你敢承认你错了吗？还是你要留一点尾巴？啊，我是错了啦，不过哈，那个不过就恐怖了。我其实哈，再解释了，有没有？啊，对不起，我不是 点点点啊，意思我不是那个意思，我不是那个意思，其实拽来拽去的，你一直不愿意面对那个会发生让人难堪，会产生这样行为的一个更内在隐藏着的动机原因，这是问题，了解吗？我曾经遇过一个啊，实在是啊，我去跟他上课，一般都是人家会载我去，一般人家都会载我去，但是那一次因为小沙弥也上课啊，其他师父们也忙了，那我就没有让他们载我，好像这次来是居士载我了，那那时候也没有什么居士，那就我自己来，结果去坐那个什么那个火车，那时候也没高铁，然后旁边来了一个女众，当然她不是不尊重了，那她有点醉醺醺的，然后结果一听才知道原来她是特种行业的人，然后他在跟我说：“师父啊，我可不可以跟你求忏悔啊？”晃来晃去，哎，满嘴的那个酒味哦，哒啊哒哒，这是什么情形？然后可是呢，跟他看样子是搭同一班车，你也没得躲，是不是啊？那个也没有对号啊，所以说等一下你躲那边，他还是可以跟过来啊。所以我再想一想，啊，与其这样，不如把他解决掉啊。该怪蛋雕啊嘞，然后呢，当时要解怎么解决，就是他怎么问，你看怎么能答嘛。然后他就讲了几件事情，主要就是说，人家都笑我在特种行业，其实我是不得已的。然后就在那里呢，唱靠就靠雕啊这样子。但是我来看他 ，OK 不 OK， 得不得已，我根本不会用道德理念来说他可以或不可以。重点在于。他觉得他这样生活他 O 不 OK， 他如果不觉得怎么样，他干嘛来找一个和尚来吐露真情呢？是不是这样子啊？那结果他来吐露的却又在为他自己辩解，说我不是故意的，那这样我要怎么跟你说呢？你了解意思吗？这就是最明显的，他隐约的觉得他有哪里 trouble 了，有问题了，但是呢又隐约的觉得他又咬要巩固他不得不这样的一切理由，这样听懂吗？这就是最凡夫的样貌，我们不能笑他，任何人都是他这个样子的翻版，只是漂不漂亮，装得漂不漂亮，解释的 O 不 OK 而已，这样懂吗？好，那么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忏悔，首先要突破的问题，接着才是问，那我们看到了我们犯过失在哪里，这才能真正进入到忏悔的法门去，这样懂吗？
这个忏悔的一些基本的定义理论，那么我们这一堂课也算是最后部分要跟大家讲，那么忏悔发起以及在进行过程当中的方法，
主要就是指你有什么样子的认知，你觉得你需要忏悔，那平常什么样子的心态你会去忏悔，乃至于如果你觉得你根本就不知道你犯错在哪里，那你还能忏悔吗？为什么说忏悔法门从地狱众生一路忏悔到等觉菩萨，哇！那这样看起来，所有的修行啊、大德，修行阶位都需要忏悔的，哇！啊、那这样的话，那我如果感觉不到我需要忏悔，那怎么办？这都是问题。啊，这个就讲一点小的插曲啊，这本来上一堂课我也会提到了哈、就是说。我有学生，然后跟这个南传的法师，跟台湾的北传的法师，然后去南传的国家，主要去泰国，那么也算是参学了。然后去到那地方呢，我上一堂课我也讲到，我说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戒律就一定怎么样高深了，不过他们重点在形式主义啊，因为形式点我们还会再提到。形式跟精神啊，那么他们比较注重形式主义，所以说他们自认为他们戒律比汉地的佛教好， 那不过这无所谓，既然去参学嘛，我们随便人家怎么看都没关系。那不够不足的我们补强嘛。啊，如果人家误解的啊，我们就当宵夜想嘛。这反正修行又没有胜负心，又没有在比赛，所以 OK 啊。然后他怎么看法，大家也都没有什么关，没有什么觉得干戈的。那去到那边有他们的长老，也有他们的长老 ，OK。那到了第一天还没什么，第二天的时候，他们每一天也有做一些形式上的忏悔，每一天做，哦，这就事情就来了。那么有一位这去的法师呢，当然也有他们的负责的比较辣掌的法师，然后都去的时候，那位辣掌的法师呢，他就犹豫了一下，就没有去做一个忏悔的仪式。那忏悔仪式其实很短，可能只是两个人跪在那里互说一些忏悔的偈子或怎么样，然后说完大概只有5分钟而已了。哈，这是每天形式上要做的。然后大家那边的长老就说：“哎，那你们不是来几个人吗？”他当然叫不出名字了，他只是说看人数。他说：“哎，不是来几个人吗？啊，怎么少一个？”哦，这样子。然后他就去的人就跟他讲说：“哦，那是因为哦，我们的长老，我们跟一起来的那位长老，他检查了一下，他发现也还好啊，他没什么过失，所以今天没有忏悔。”这样，他就这样讲。那边的长老呢，这南传这长老呢，就也没有什么不高兴的。他说：“哦，那他意思就是说，他走路离地一寸两寸吗？还是怎么样？”他说：“啊，没有啊，他是踩在地上。他踩在地上，你不觉得他也有可能踩的？他有每一次都看着地上的虫子吗？”他说：“哦，那我知道意思。”然后就去再去跟长老，台湾这边去的长老讲，意思就是说，你走路的时候你没踩到什么吗？你觉得你 OK， 你是离地三寸这样子啊，哦，能够走路啊，哦？那台湾去的长老就啊，哦，没话讲啊，也去求忏悔。注意，这里头他根本不知道他自己到底有没有踩死，只能说基本上应该有，呵呵，推论上是这样而已。可是就对方来说，这个仪轨上，或者是说我们每天要清净的，就是要包括这看不到的，这就很重要了，这就很重点了。包括看不到的，但是你理论上你推论得出来是有过失的，那你也应该要求忏悔。那我想这个呢，那我们就是要谨慎，在拜过法华三昧忏、拜过水忏、拜过梁皇忏，我看在座的应该都有拜过的人举手，只要任何一步拜过忏法的应该多少都有，对不对？很好啊，很好。乃至于拜过88佛忏的有没有？哦，很多啊。好，放着。那你里头也描述了一些过失，88佛忏比较少了，比较少，当然也还是有前后文，还是有一些，那是大圣忏哦。
法师讲到这里，节目时间差不多了，我们在下星期继续播出下一讲。非常感谢法藏法师，我们愿意电台播佛学的功德，回向世界和平，一切众生离苦得乐。非常感谢你的收听，我们在明天同样时间有广东话的菊花故事，我们在下个节目时间跟大家再见，拜拜。 Yeah.